的题目是顽梗的抗议，就是马拉基书有七个百姓对上帝的话的顽梗的抗议。虽然这是很不幸的，虽然这是很不讨主喜悦的，虽然这是很悖逆的，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人的顽梗的悖逆里面仍然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和神的管教和恩典会造成的美好。马拉基书的顽梗的悖逆有七个抗议，七个对上帝不满意的话。那个不满意的抗议呢，第一个都其实抗议不止这七个，只是这七个呢是对上帝说的话的一个质问。上帝说什么话呢？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整个圣经可以合成一句话，整个圣经就是这位全能的神爱我们，这位全能的神无条件，不因着任何理由，就是他定义要爱我们，他的旨意要爱我们。神的创造，神创造这个世界，神创造你我，神的一切的创造和工作都是因为他爱我们，甚至他是爱万事万物。神爱我们，可是我们人的反应呢就是很悖逆的。这句话我也希望我们当中不会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我希望各位不会有一个人有一天，当你对你所爱的对象，比如说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父母或者儿女，或者是你最亲爱的人，你为他摆上很多，你跟他讲我爱你们，我很爱你，结果对方说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这种话就是希望都不要碰到，但是碰到的情形实在很多，包括夫妻之间恐怕是最伤人的。我爱你，我把一切都给你了，可是对方说我不知道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我在牧会的时候也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很多弟兄姐妹会说，甚至牧师如果不在神的恩典之下也会说，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这是教会里面很需要的，其实每件事我们都需要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所信的变成生活中的真实，就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一定能经验到上帝，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但是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知道神讲的是真实的。我爱你们，我曾爱你们，这个曾爱你们不是说将来不爱你们，现在不爱你们，只有过去爱你们，而是说我爱你们有铁一般的事实，可是以色列却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当中每个人，我都求主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想，而且能够肯定，能够明白，能够宣告，就是我们跟世人跟自己说，主你实在是爱我的。但是主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各位对不起，这又是现代教会里很大的错误。我们很多时候讲神的爱，讲神丰富的爱，我们讲的都是跟世界讲的差不多。本来讲世界的也不是坏事因为世界也被上帝管理，但是那不是跟我们会说神很爱我们，比如说家庭很幸福啊，我们会说神很爱我们，比如说我们身体健康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很顺利啊，我的生活一切都蒙神祝福，公司的业绩很好，神真是很爱我们。各位，这不是不能讲，这的确是神的爱，但是这有两个缺点，一个是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跟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家庭并不幸福，很多人他的工作并不顺利，很多人他身体并不健康，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并不是天生丽质，长得并不漂亮，头脑也不聪明，你怎么跟他讲上帝是爱呢？ 他没有啊。你看到电视上那些非洲的小孩子快要饿死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讲上帝是爱呢？如果我们要用这些来衡量的时候，我们不免会说，这个世界上的确恐怕90%以上的人不会说神是爱，他体会不到神的爱，他的家庭没有很幸福。那么这个很幸福，甚至我们要说，就算是家庭很富裕的，也常常不感觉到自己家里很幸福。我知道有很多有钱的人家，爸爸妈妈不在，小孩子不会怎么样，可是他家的外劳如果要回菲律宾或印尼，他哭得死去活来的。为什么？那个外劳就是他的爸爸妈妈照顾他的，他很幸福，爸爸妈妈给他很大的家，很多的钱，很好的享受，但是爸爸妈妈不在，就是有别人代替。各位，这样的人并不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家庭的温暖，即使他有钱也不是幸福的。但是就算有家庭的温暖，死亡也会把这些夺去。所以当我们没有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没有这些。第一个，我说如果我们说生活知道上帝爱我们就是生活很顺利，我说很多人并不顺利。第二个，就算你很顺利，你的顺利有一天会停止的，死亡会把它拿走的。甚至实在年轻人，我不知道要怎么能够提醒了，这需要圣灵。各位，年轻是一个很大的本钱，年轻是很快乐的事。不过你也知道，你都感觉得到，人一天比一天老，这是女生最怕的事。你越怕这个来的就越快，我们都会老，然后老死就失去了这一切。所以当我们用我的家庭很幸福，公司很顺利，成绩很好，我长得很漂亮，我很多才多艺来说神很爱我，第一个，那些没有的人就不能说神爱，而神是爱每个人的。第二个，当你这些没有的时候，你也会说神不爱你。那就是我常常碰到很多，包括传道人，包括弟兄姐妹，他们离开主的原因，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我感觉不到上帝是真正爱我的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爱呢？就是今天教会里，如果我们只能讲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安和乐利、教会增长，这是神的爱的话，各位，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在新约旧约里经验的人实在非常的少，连主耶稣都没有经验。你们不要忘记，最基本的神是爱，最基本唯一的，在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一个在非洲或者是一个或者是100万个饿死的小孩，我们仍然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非常诚恳、真实、勇敢、不害羞的在他在饿死的时候跟他讲耶稣爱你。各位，如果你不能讲出这句话，你在肚子饿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耶稣爱你。也就是我们总是还是用感觉来决定，用环境的遭遇，用我的喜好来决定神爱我不爱我。各位，神爱我们不是我们来决定的，神爱我们最基本的是神创造了我们，是神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神的创造和管理显出他是爱我们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因为被他拯救，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就知道神是真实的爱我们。我们知道神真实的爱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提醒，圣灵不断的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使我们能够爱，使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爱。你不领受上帝的爱，你不知道上帝爱你，你不觉得上帝爱你， 你爱不出来的，你只是觉得自己很命苦啊。好，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当神说我爱你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们。这当然叫上帝很痛心。上帝可以有很多答案，包括我创造你们等等，但是这里没有讲。这里上帝讲我爱你们的一个见证是很稀奇的，是很我们不会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哈。在上帝的回答，在这个第一个悖逆的顽梗悖逆的疑问中的回答，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上帝爱我们，每个人都经验到的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眷顾。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昨天说了，蟑螂蚊子也是蒙上帝的眷顾的。可是这个世界又有一件事，是每一个被上帝要换吗？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能说的，但这句话我们又很难说。这句话可能是圣经里面我们很难接受的。这个是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的话，这句话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三节，保罗也引过这句话，就是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神不是因为雅各好才拣选雅各，神是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定义爱雅各，所以雅各就被拣选了。本来照生理的次序，以扫是哥哥，哥哥应该得到比较多的福分，可是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我们当中如果有正义感的，可能会为自己被拣选很高兴，但是会为别人被弃绝觉得很不公平。我们在这里不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我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神的拣选是全面的，神的旨意是最高的标准，宇宙中没有比神的旨意更高的标准，所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但是每一个听到这样话的人，千万不要说我不信是神叫我刚硬的，所以罪在神身上不在我身上。的确神掌管一切，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叫谁柔软就柔软，叫谁刚硬就刚硬。我们当中任何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你越是爱主，越是圣洁，越是寻求神，越是善良，越是乖，你越要谦卑，因为这是神的作为。但是同样的事情，你不可以说哦，我越调皮越捣蛋，越不爱神，越不听主的话，越吸毒，越放纵自己的情欲，越在教会里捣蛋，越没有责任，因为这是神叫我这样的。我们不可以这样说，因为你根本不信神，你怎么能说神叫你这样的？你说这话只是在自打嘴巴。人不能说神叫我刚硬，我不想信神，是神叫我刚硬的，因为你根本不信神，你没有资格说神叫你刚硬，你根本不信这位上帝。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给这个世界上的人非常公平，以扫只要世间的快乐，他得到的就是世间的快乐和祝福，雅各要的是长远的，神就给他长远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岔出一下讲，神的拣选和弃绝，神叫人柔软和叫人刚硬，神叫摩西成为他的器皿，叫法老心里刚硬以致灭亡，神都在掌管。但是神是公平的，我们也需要对这样的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越来越敬拜神无条件对我们的拣选， 要用你的行为的美好来见证你是被主拣选的，不要用你态度的顽梗来证明你像法老一样被弃绝，因为你不能够怪上帝，上帝弃绝你，你根本不信他，是你自己不信他的。神的确让以扫，因为他不，以扫不爱着永恒的上帝，不看到那个跟自己生命有永恒关系的，他只贪图现在暂时的快乐。所有不信主的人都只要他现在暂时肉体的快乐。所以以东人或者以扫的后裔的特点就是顽梗，而这个顽梗你又看到上帝很公平，就是以色列人一样的顽梗。神使以扫的山 荒凉，把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而第四节以东人还要抗拒，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两个兄弟的遭遇讲到拣选和弃绝，也非常恰当地提醒了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白白蒙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好被上帝拣选。各位，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拣选都是你拣选的对象好，这个是很正常的。你选一个电脑，你选一个教会，你选一个学校，你选你的配偶，你选房屋，你都是因为被你选的东西有一些优点，你拣选它，这是正常的。可是你要知道，在终极的事上，就是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什么优点，神拣选我们完全出自拣选者的旨意，而不是被拣选者的品质。神拣选我们，但是神无条件的拣选我们，就是他定义要爱我们，不是我们好被拣选，我们被拣选之后却一定要有好行为。就如同行为不能称义，但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一定要有好行为，显出我们是真的蒙拣选的。以色列在血统上好像都被拣选了，但是实际上被拣选的也是那些从心里愿意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每个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对神也有顽梗悖逆，我也常常问神，起码在以前我感觉不到你的爱，你不公平，你对哪些人太好，你对我太不好。各位，这些你可以问，但是都求主让你能够越来越在神话语的光照下口服心服地说，你真是爱我的神，我愿意将身体献上献给你。愿你真是在悟性被开导，脑袋里越来越认识这位上帝，心灵中敬拜这位上帝，你知道你是蒙恩的，你是蒙福的，神就是定义爱你，拣选了你，甚至弃绝了你的双胞兄弟，而他是哥哥。神用这样的事要不惜羞辱自己，因为很多人一看到神弃绝雅各，神弃绝以扫拣选雅各，就觉得神不公平。很多人一听到神叫法老心硬又灭掉法老，神叫埃及人刚硬又消灭埃及人，神实在太不公平了。罗马书第九章保罗有讲，保罗答案很简单，神有权柄做这些事，而你不信上帝，再一次说你不能说神叫你心硬，因为你根本不信这个神，是你自己要负这个责任。好，虽然如此，当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在世上经历不顺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反省，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他们说，我不知道你在什么事上爱我，我不觉得上帝爱我。
各位，就是你再想一想，你的标准就是我没有别人漂亮，所以我不神不爱我；我没有别人聪明，所以神不爱我；我公司没有别人发达，所以神不爱我。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最爱的就是星云法师了，神最爱的就是阿拉伯的酋长了。我们如果用世界的这些东西做标准的话，你真是就绝望了。如果你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圣灵光照你，让你知道你是何等的罪人，蒙了上帝何等大的恩典，你就感恩，你就敬拜，你就不抱怨。好，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抗议是，神说我爱你，以色列人说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然后上帝就有一些回答，用上帝的拣选来回答。好，第二个抗议，第一章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第一个问题是，神说我爱你，我们说你哪里有爱我？第二个问题是，神说你们对我不敬，我们回答说我们哪里有对你不敬？你看这个问答都是我们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我们也不觉得神爱我们，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对神有什么不敬。耶和华说我们对他不恭敬，当然我们也不爱他，也不敬他，也不喜悦他，也不颂赞他。尊敬我的在哪里呢？那他们说，我们没有不尊敬你啊，我们对你有敬拜，有赞美，有献祭，有牛羊，有这些东西啊，都有啊。耶和华说没有，哪里没有呢？他就说了，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各位姐妹们，你过生日的时候，各位妻子们，你过生日的时候，你的男朋友、你的丈夫从垃圾桶里捡到一个玫瑰花送给你，这个好吗？他到那个人家丢掉的食物里面拿给你，他不要吃的、不要的东西，他拿给你。各位，请不要误会，神并不是说他要哪一个花店的一朵要1000块的玫瑰花，他要这些。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从来不要这些东西。神不需要玫瑰花，神不需要牛羊的献祭，神不需要千千万万的金银，因为整个宇宙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我们奉献的东西其实也是神的。神不需要这些寡妇的2个小钱，还有我们昨天讲到马其顿教会的奉献，让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对神的信心。寡妇的2个小钱奉献，就表示我把我养生一切的献上，因为我相信你会眷顾我。其实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其实不是你一定要奉献什么的事，其实也不是我们很多人在那里讨论我们的11奉献是要怎么算法。当有人送我一篮苹果的时候，我要不要把11个苹果献给上帝？各位，献奉献给上帝，不是神有缺乏，奉献给上帝不是神用你的奉献来衡量你对他的忠心与否，奉献给上帝是我们昨天讲到的信心。你有一个态度，因为圣灵，因为耶稣基督，让你知道上帝是很慈爱的， 你活在这个慈爱的上帝之下，你的生活的态度，你知道你有一个很大方无限供应的上帝，公平慈爱，你活在这里面，你就不会是一个孤寒的人，你就不会是一个苦读的人，你就不会是一个怨怼的人，你是一个大方的喜乐的乐意施恩的人。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再一次说，寡妇是很可怜的，她的环境她的感觉是很贫穷的，但是她有信心，她不是凭眼见，她不是凭感觉，她不是衡量环境，她是因为上帝的话，即使她这么贫穷，她胜过感觉，因为耶稣基督为她死，因为圣灵白白赐给他，他能够说神是眷顾我的，他就把养生所有的摆上，他当然知道神不需要这些。他的摆上显出两点，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信神会供应，第二个就是他有爱心，愿意给别人，有信心就有爱心，一定要有对神的信心，就是领受上帝的爱，你才能对人有爱。神并不是需要我们给他任何东西，但是神需要，不能说神需要，神要求我们在蒙恩了以后学习做一个操练。各位，这两天一直有人在课堂上也有问，等一下我们也还有一个短短的问答的时间，课堂上下课的时候都有人问，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总的来说是这样。我的答案也其实讲过好多遍了，一个完全靠恩典，这都是主的恩典，第二个在这恩典之下需要有的操练，那是你躲都躲不掉的，神一定会来磨练你的，神会借着每件事来磨练你，你不要想躲掉。我们就是感谢主，我们当然求主让那个磨练越少越好，但是如果要磨练越少越好，你就要越主动的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要哎，主啊，我希望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求主给我爱心，求主让我能够很有爱。那么你知道神会怎么回答这个祷告吗？神就会让你碰到很多不可爱的人来磨练你的爱心。爱心，各位，我们千万要知道啊，爱，我很奇怪怎么大家唱了那么多遍听了那么多遍都没有一点的印象。你知道爱是什么？很多人一想到爱就想到世俗的，爱就是喜欢，我爱吃冰淇淋，就是我喜欢吃冰淇淋，我爱看电影，就是我喜欢看电影，这个也没有错，喜悦和爱在圣经里有的时候也相连的。但你不要忘记啊，我说了，你唱过那么多遍，参加过那么多婚礼，听到人家讲那么多遍，爱是恒久忍耐，你听过没有？所以当你在婚礼的时候唱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爱你的妻子，就是你要恒久忍耐她。各位，你没有恒久忍耐冰淇淋吗？你没有恒久忍耐电影吗？你没有恒久忍耐你喜欢的东西，你恒久忍耐你受不了的东西。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包括神在恒久忍耐我们。各位，我也不怕你们吃惊，也包括我们在恒久忍耐上帝，因为神对我们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罪人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你不但要恒久忍耐，你还要满有恩慈，对上帝是如此，因为上帝对我们是如此。所以以后再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包括神对我们的爱，包括我们对神的爱，包括我们对人的爱，包括人对我们的爱，我要说的还是你要有任何一个美好的品质活出来，包括要有爱，神的作为总是给你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最美好的恩典，没有恩典你不会有爱，第二个就是艰难，你会碰到一大堆可恶的人，可耻的人， 他把你的爱磨出来，因为如果你碰到的都是可喜爱的人，你怎么会学会恒久忍耐呢？以此类推，你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你也不要想到就是圣灵就有一股热流灌进来，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聪明的人。你要很有智慧，神往往就让你碰到一群笨蛋，使你非要努力用脑筋不可。如果你碰到的都是聪明人，你就容易成为笨蛋，因为你的脑子就不动了。如果你要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很勤快的人，也许神就让你碰到一群懒鬼，因为别人都勤快，就像你们的辅导老师，我看都很勤快。我是不知道这几天事情是不是都是辅导在做哈，我是觉得应该要辅导要学习操练一下这些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每一件事，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你要钢琴弹得好，你要去练琴。你英文要说得好，你要说这个练，这个说，包括打球，这中间都有辛苦的阶段，都有结结巴巴的。你说英文，你不拼命的说，常常的练习，怎么可能熟能生巧？以此类推，你要大方，要有智慧。还有各位姐妹，你们知道的吗？你身体要身材要好，你一定要让自己少吃一点。你身材好，一定要运动，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神所管理的世界，你要美好，只有这两件事。两件事是一件事，一个是恩典，第二个是恩典给你带来的磨练，不可以没有磨练的。那么好，我们回到对上帝的恭敬。如果你不知道神对我们有很多的恩典，甚至你不知道神的伟大，我们实在就对神很厌烦，我们是敷衍的，我们把最坏的给他。哎呀，神要这些东西，反正也没看到他吃，就给他一些烂的吧。其实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神不需要任何东西，不需要钱，不需要牛羊，不需要人，神完全可以独立完成一切的事，像他创造、管理、拯救和每件事一样。神甚至可以不需要天使来做任何一件事，但是神为了爱他的所拣选的天使也好，人也好，神就把很多的工作给我们，包括让我们在生活中蒙恩也被磨练。我自己再想一想我的婚姻，我也非常感谢主。我太太如果现在在这里，我也是敢讲这句话，我的婚姻是非常蒙恩的，非常不配，神给我一个最好的妻子。但是我也必须说，我的婚姻是非常多折磨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折磨，我今天不会这么幸福。对我太太也是一样，我相信我也是一个好丈夫，但是我也是一个很磨人的丈夫，我让我太太受很多的苦。我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觉得我在教会很幸福，我受信友堂非常多美好的对待，神借着他们给我很多恩典，但是我在信友堂也被气得半死。我相信我对他们也是这样，我对信友堂弟兄姐妹也有给他们一些好，一些舒服快乐的，但是我也有叫他们很受不了的。各位，这些事情我们都求主帮助。如果在人间这些事情，我们就很不舒服嘛，或者很矛盾。可是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在每件事上能够在蒙恩中越来越美好。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知道神的美好，你知道圣灵让你知道神是多么美多么好。如果是这样，你就会想尽办法，你被圣灵感动，把最好的献给主。啊，我还是说用男女的爱情来讲，你很爱你的父母也好，儿女也好，配偶也好，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你很爱他，你知道他很爱你， 你就想尽一切办法，你要买东西，要出去玩，要看电影，都想要叫他快乐、高兴、满意，把他最喜欢的给他。我们中国历史上还有君王为了要他的妃子笑一笑，国家都丢掉了，是在爱里面就会做这样的事。神不需要我们给任何东西，神要我们爱他，而我们要能爱他，真需要神让我们知道他多爱我们。我们生活中如果在敷衍上帝，包括牧师，我们生活中如果对我们周围的人不爱，就是对上帝不爱，就是在敷衍上帝。我们是在混饭吃，我们是在混，不是真的在爱神爱人。包括有的时候积极的服侍，对不起啊，我可能也会讲中你们，求主赦免啊，也请你们原谅。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在一个服侍上非常的积极，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些布道会或者儿童的聚会，这些聚会里面一定都有演戏的哦。这些年轻人平常别的服侍好像都跟死人差不多，僵尸差不多，等到一要演戏了，哇，都非常积极。对不起，我实在觉得他们不是想服侍，他们是要出风头。你要来看看我，各位，出风头不是坏事。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老人都是很保守的，很不懂人性的。你我都需要出风头，你我都需要掌声。你我需要的掌声和人对我们的赞美，人看我们，都应该在基督对我们的肯定下满足。神称我们为义，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上帝给你的掌声，你能凭信心得到，你就不在乎人的了。当你在乎人的，你就有很多的骄傲、嫉妒，还有争执。哦，各位，这是在每个地方都有，我们做牧师的也是一样。在那种培灵大会里面，牧师们很容易，也许别的不会，我会。哦，我是第几个出场的？我是不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我有没有被人家说这是最重要的讲员？各位，人都会，嘴里会说无所谓，可是你有这个需要，就跟你饿了需要吃，渴了需要喝。我们人有精神上的需要，包括被肯定，可是我们又没有，那怎么办？就再一次想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时候，神把一切的恩典，包括他称我们为义，包括他赞美我们，白白的给我们。因此让我们领受神的爱，使我们乐意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他，因为我们实在太感恩了，我们实在太快乐了。那么当人对主的敬拜、赞美、侍奉，事实上这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不要觉得只有在教会里我们才敬拜、赞美、侍奉上帝。在改教运动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就是信徒皆祭司，我们上班下班做捷运，跟我们到教会里面一样，都在服侍上帝。你要有这颗心，包括你服侍这世界上的罪人，服侍教会里的罪人，包括你责备世界上的罪人，责备教会里的罪人，都带着信心来做。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耶和华说，第一章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教会什么时候聚会？几点聚会？哦，不必去聚会了，因为教会已经关门了。谁关的？耶和华关的。这个教会关门是因为教会的活动引起上帝的愤怒。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说了同样的话，我不称赞你们，你们的聚会不遭不受益， 只遭损。为什么？就是还是我们的敬拜是虚伪的，我们的侍奉是虚伪的，我们的讲道是虚伪的，不是心中敬畏主。可能人还是得到帮助，但是我们自己不带着敬畏主的心来做，就不自己不得到帮助，别人可能因此因为听到因为听你的敬拜赞美而得帮助，而我们自己没有。那如果我们说在教会里的侍奉和在世界上的侍奉都是对主的话，那么把这个门关了，就不只关教会的门了，我们家庭的门、工作的门也都关起来了。我们在世上就去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觉得痛苦，做任何一件事我们都觉得无聊啊！但是我们不希望是这样，我们希望十一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被尊为大。这个常常有啊，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有的时候在外邦人当中，包括那个百夫长，包括迦南的妇人，他们的信心让主的名被尊为大。这常常就是刚刚信主的人或者刚刚听到的人，他对主的尊重比我们还更好。好，他们继续在那里觉得侍奉上帝是繁琐的，继续用虚假的东西侍奉上帝。好，下面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呢是主要在责备祭司的，第一章是所有神的儿女都被责备，因为他们不觉得神爱他们，他们不觉得他们有冒犯上帝，就是那两个顽梗啊。那么第二章特别责备祭司，祭司是教会的领袖，也比较称赞利未人，利未人是教会的仆人，祭司是比较做头的，利未人是比较做尾的。但是因为祭司的地位高，常常就骄傲了。祭司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着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祭司、牧师、长老应该看重自己的职分，可是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你们是指那些祭司，祭司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那个是指他们没有好好传讲上帝的律法，同时也指他们传讲了自己却做的让人看清上帝的律法。然后他们怠慢了这些利未人哈。好，第二章责备了祭司和利未人，第二章第十节以后也责备了这些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所怠慢的呢，这倒是历世历代常有的现象，他们怠慢的就是怠慢了自己的妻子啊，他们为诡诈。人对上帝不忠诚，人也会对自己最亲爱的妻子不忠诚。他们行诡诈的事，第二章第十一节的下半句，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一方面得罪神，一方面得罪自己的妻子。第十三节，你们又行了这样一件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这个在大卫年间有过饥荒，后来耶和华告诉大卫，就是基甸人被你们被扫罗屠杀，所以他们发出咒诅，上帝听他们的咒诅，天就不降雨，一直到扫罗的后裔有被吊死了以后，才那个怒气才平息啊。各位，如果我们做的事使别人对上帝发出哀叹，主啊，康牧师这样的虐待我，求你打击他，那我可能，如果我真的是得罪上帝， 神就会让那些哭泣叹息的眼泪，让耶和华不再听我的祷告，使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好，第三个抗拒的问题，顽梗悖逆的问题，就在第二章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就神说，你们对你们的妻子，对你们的部下，对你们的上帝非常的不敬不忠不爱，所以上帝不听祷告，而你们还在问为什么，上帝不公平，上帝不好。这一句话当然在现在我们可常常觉得可能特别频繁哈。你看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这都是神恨恶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好，第一个问题是神爱我们，我们说神什么地方爱我们。第二个是我们怠慢神，然后又说什么地方怠慢了。第三个是神责备我们，说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我们还说为什么。第四个是第二章第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我们在那里反锁耶和华，就是一直在那里念念念念念念耶和华，念耶和华什么呢？念耶和华，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念神常常就念两件事，一个是神的慈爱在哪里，第二个神的公义在哪里。我们这种哈，包括历世历代的很多的神学书都在讲啊，神的公平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这些是合理的问题，我们应当问，也应该去思想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带着敬畏相信的心来思想这个答案，来问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带着愤怒对上帝不满的心，先说你在何事上害我们，再说公义的神在哪里。神是公义的，我们自己生活中有诸多的不义。好，到第三章就也讲到说神会来审判，神会来炼净我们。那么在神来审判来炼净我们的时候，就产生了第五个问题了，就是一章有两个问题，二章有两个问题，第三章开始第五个问题，另外还有两个，总共有七个哈。主要来了，主要来审判了。为了我们在他审判的时候是蒙恩的，所以主就警告我们，就劝告我们，你们一定要赶快回转，要悔改啊。第三章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啊，第五个顽梗悖逆的回答，我们如何才是转回转向呢？哎，各位，一个老公打老婆，我们在他打老婆的时候说，哎，你要对你太太好一点。那个老公说，我怎么才是对她好，啪就打一拳下去，就明知故问，明明知道自己不对还在那里犟嘴。他们不承，他们就不承认自己错，所以不想悔改。人越心硬就会越瞎眼，就看不到自己的错。那这一点神没有再多说什么，神就提醒你们一定要转回，一定要悔改。好，这是第五个顽梗悖逆的。第六个，我们再一次看到对神对人都是一样的， 人对神不爱、不信、不敬，对人也就不好。人对人不好，对神也一定不会真好。第3章第8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的地。好，耶和华说，你们夺了我的东西。其实你看到供物有打点的，就是原文没有的。人夺了上帝的东西，不是只夺了十一的奉献，事实上神要的不是十一，神要的是实时，并不是说我们薪水都要给，而是我们这个人是献给主的，并不是说我们的时间都要在教会里，而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属主的，在教会里的服事，在家庭里面的，在工作岗位的，不仅是服事，我们或吃或喝或生或死都想到是主的人。先不要想到服事，我常常劝弟兄姐妹，特别是传道人，要想到的是享受。我们是享受主恩典的人，服事常常就觉得很苦。我们主要是被主服事，被主创造，被主洗净，被主养大，被主喂养，被主打扮，被主宝宝，被主怀揣，被主怜悯恩待的。我们愿意在主的恩典中享受，我越来越感恩，我觉得我越来越多享受我的婚姻，越来越多享受我在教会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是步入社会了，我知道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看90%以上的人不喜欢他的工作。我承认工作很辛苦，但是我劝弟兄姐妹，你学习你喜欢你的工作，不是那个工作真的很好，工作很多的工作都是钱又少，老板和客人都很苛刻，让你很痛苦，这都是真实的。我们基督徒不说谎，我们基督徒很敏感，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的婚姻家庭的成员是叫人痛苦的，我们的老公、我们的老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很多时候是叫我们极其痛苦的，当然我们也叫他们相当痛苦啊。我们都是在罪恶里，我们不否认这些事，基督徒不要说谎，我们不在那里做政治宣言，说那些假话。教会、国家、社会、家庭、朋友、亲人，很多是让我们很痛苦，我们也让他们痛苦，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需要是认识上帝丰富的恩典，好叫我们在这个丰富的恩典当中，耶稣的救赎、圣灵的大能里面，我们能够患难生忍耐，愚昧生智慧，软弱生能力，吝啬生刚强，丑陋生美貌。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下把这些磨练变成一个祝福。我们的奉献也是一样，奉献侍奉主。各位不要想到那些金钱，你真的觉得你奉献不出来，你不要奉献。各位你不要奉献，捐的勉强的是，捐的乐意的是神喜悦的，但是如果你能从捐的勉强开始，凭着信心学习，这是很好的。我帮我太太做事，或者我太太帮我做事，包括我太太每天要帮我烧饭，各位不是都很愉快的，有时候自己很累，有时候累得半死，在教会里已经很忙了还要做事吗？各位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时候需要勉强的，我用的字就是操练。不要觉得靠着圣灵工作我们就不会勉强， 我们需要勉强自己，我们需要对付自己，我们需要舍己，这都是靠着主的恩典，而逐渐逐渐，希望很快，但是逐渐逐渐，我们就很喜乐。那个奉献，把身体献上，把金钱献上，就变成一件喜悦的事。对不起，我用不好听的字眼来说，当一个女孩子，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很爱她的时候，她是主动的、积极的把身体献给对方。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你不觉得上帝爱你，你不觉得上帝把儿子、把圣灵给你、献给你是多么喜乐的事，你不会想要把自己的身心灵、时间、金钱献给他。所以我们还是说，求主让我们多认识神的独一全能慈爱，好叫你把自己献给他的时候，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可以献给自己做个无瑕无疵的教会。我们把自己献给主，好像男女谈恋爱的时候，我把自己献给你，这需要领受上帝的爱。如果我们领受上帝的爱，认识上帝，我们就发现在爱和被爱中，献和被献中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美好。最后一个顶撞的话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这个顶撞的话其实在第四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就是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们，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然后说又是一大堆跟第四个问题一样的，就是哎呦，恶人好跑哦，神的公义在哪里？神都没有处罚恶人，我们都好辛苦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停止这样的抱怨，求主让我们从第三章十六节开始成为我们的生活，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也听我们的讲话。各位，你在 LINE 上面，你在 Facebook 上面讲的话，希望耶和华都按一个赞，他喜欢听我们因着他的恩典而彼此说的造就建造美好的话。神听，神记录，神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十六节，神，这些人是属神的，这些人是永远被神保守的，这些人在主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他们不会受到咒诅，而是受到祝福，那是整个第四章所讲的。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敬畏你，更爱你，更在你的带领之下，知道你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威严，多么的配受敬拜赞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